接着以赛亚书的第四个仆人之歌来思想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四个仆人之歌，
这四个仆人之歌都是以赛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把这位仆人介绍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今天希望从第四个仆人之歌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启示。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你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主，就求你在今天，你让我们众人在这里，我们也一起能够认识到，你也是这样卑微的，你来服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屈膝，我们愿意称你为我们一生的主。孩子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他在讲到或者说在介绍这位仆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些特别的形容。那么我们留意到哈，通常如果我们要介绍，我们通常不太会介绍仆人哈，我们通常是介绍主人，对不对？啊，如果你到一个学校去，那会不会有人跟你介绍？哎，我们学校的这个工友是哪一位？我想没有人会介绍，对不对？他一定是说，哎，我们的校长是哪一位，对不对？啊，我们的主任是哪一位？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来看，他会特别提到这个仆人，一个卑微的人，我想有很特别的用意。因此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大概是旧约里面算除了诗篇二十三章以外，可能是最多为人所知的一段经文。那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但是在这年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来让我们重新来思想神对这位仆人的启示。那我们从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开始读，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的背负我们的罪孽，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相当长，我们分成五段，每一次我们来看三节。在以赛亚书第52章的13节到15节，这里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们闭口，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他介绍这位仆人是一位卑微的仆人，但是这里讲到他将来要升为至高。我们的神是一位谦卑的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一位伟大的神要谦卑下来，可能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困难的多了。也许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人，我容易谦卑，但是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人，我充满了学问，我很聪明，你要叫我不谦卑都很困难，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想到神的时候，我们想到神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要有神的尊严。你这样讲哈，我们讲我们人自个儿都有自己的尊严，对不对？即使是一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我们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位主宰，可是他却可以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用一个仆人的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他来了，他就告诉我们说，哎，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哈，我比你们都聪明哈，所以呢，你们不要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们应该要听我的。我不知道如果今天耶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身份姿态来到这世界上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如果他是那样的话，如果他今天要告诉我他爱我，我可能会觉得我不太觉得。很奇怪的是，如果你看到凡是一个爱的表现的时候，如果真的是相爱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尊重对方的，而不是用一个强势去压制对方的，让对方不得不接受我的爱。如果一个真心的爱，他会用一个让对方有感受，让对方有选择，选择他要不要接受。所以当神他在介绍这位仆人，仆人的身份，仆人的功用是做什么呢？仆人是替别人做事的，对不对？那我们讲仆人，其实呢，在以前甚至还有也可以说是一个奴隶，奴隶就是听别人使唤的人。那中文也许用一个名字，我们讲仆人，或者像以前叫佣人，或者叫下人，啊，这些名词都代表说他是很卑微、很低贱的，他必须要听命于别人的，而且他是要替人做事的。那么当神他介绍这位仆人，为什么他要叫他仆人呢？因为这位仆人要做事情，他替谁做呢？他替神做，而且他还要服侍地上的人，就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没有用一个高高盖在上的姿势，而他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告诉我们说，我要为你做一些事情。我们对基督教或者说对圣经不是很了解的人呢，我们通常受着世界上对宗教的观念，我们都觉得宗教都是怎么样，劝人为善，对不对？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太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一样事情是，世人都不能为善，我们都不完全。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可是很多事情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哈，如果你做过父母亲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啊，他很想要做一些事情哈，像他如果说他这个我们在做饭，我们的孩子会说，哎，我也要来帮你做饭。可是我们知道他都不会用那些东西，所以他做饭可能很危险。所以呢，如果要让他做饭的话，我们一定要帮着他去做。可是你要去帮那个小孩子做的时候，那小孩子会有什么反应？不要，对不对？我要表现我自己，我可以。这很奇怪，从小孩子他们就很有这个自我。我不要爸爸妈妈帮忙，我要自己来，我要表示我自己会做。而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啊，你要为我做些事吗？ No thank you, I don't need your help。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不要他管，因为闲着怕他管了之后就不如我的意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自己行，你太忙了，你不用来管我。我们很容易这样，是不是？但是呢，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神介绍了这位仆人，他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要来 serve 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要被神 serve。 而我们常常希望的是，我能够表现，我能够 do something，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可以为神做些事情，比让神来为我做一些事情还重要。所以大概一年多前，我记得那蛇教授来到我们这里，他讲了一句话，那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很有印象。他说他到后来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要的我都怎么样，不记得，神要的我都给。那反过来是什么？神给的 我都要。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比较困难，神要的我都给，还是神给的我都要，哪个比较困难？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不过我发觉两个都不太容易。而我们可能直觉认为神给的我都要，哎，那这个很容易。但是你会发觉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我们不一定很想要。这个如果我在公司里受气了，那神给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哦，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从神来的。神给我这个让我在公司里受老板的气了，我要不要？我可能说我不要，我不喜欢。神给的不一定我们都喜欢，因此我们要说神给的我都要，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仆人，他要为我们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要。那么这个仆人虽然他是卑微的，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他讲到他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所以他原来是卑微的，但他将来要被高举上升。我们发觉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那里有另外一个人物以赛亚提到的，在那里他的情况正好相反。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第15节以赛亚这样说，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在这里虽然这个人是谁，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是很多的人认为在这里的描述就是撒旦。撒旦原来他要在一个很美丽像明亮的星像早晨之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希望将来能够他要升到至高，跟至高者同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堕落到阴间极深之处。然而在这里所讲的这位仆人却正好相反，他来到这里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可是他将来却要被高举上升。在十四节这里他讲到从这个卑微到被高举的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他讲到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憔悴枯槁好像是一个人的脸色不好。如果我们看 NIV 他在这里的翻译，他讲到 His appearance was so disfigured beyond that of any human beingAnd his form marred beyond human likeness. 他的意思是说，不是他只是脸色不好，他是说他的整个人的形状都失去了他原有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讲到在这里他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正是这样，当他在被卖了之后，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被兵丁鞭打，他的脸被蒙起来，被兵丁用拳头去打，他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所以他的脸上都是血。他的脸虽然旧新约里没有描述，但是在这里他讲到他 disfigured，他被打得不成人形了。 这是这位仆人他来到这世界上他所需要走过的一段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呢？在十五节这里讲到，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这里的洗净就是 sprinkle， 就是洒的意思。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祭祀的时候，祭祀神的时候，有很多洁净的规矩，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必须要很多事要被洁净，我们这些的罪，我们的不洁净都需要经过这些洁净的过程。而这些洁净就是常常需要祭司用水或者用血去洒在这些祭牲的身上，洒在这个坛上来洁净的。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这个洗净或者是洁净，就是讲到有许多的国民他们的罪要被这位仆人所洗净，这是这位仆人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愿意被这位仆人所服侍，愿意经由他我们被洁净。不但这样，这里讲到君王要向他闭口，在52章15节，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以赛亚，他当初被神呼召要去传神的信息，那时候神给他的呼召里面有一个跟这句话正好相反的话，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要以赛亚去讲，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给以赛亚一个很奇怪的使命，他说你要去启示他们，告诉他们我的话，但是呢他们听了也不明白，看了也不知道。所以最后这个启示是人没有办法，或者说不会明白不会知道的。但是这位仆人他所要达成的，他所要成就的却正好相反。他说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神的呢？有时候我实在不是很能完全想得通。我开始我跟人家去查经，人家跟我讲那些圣经，我都不能同意。我们看是同样一本书，可是为什么我的看法跟他很不一样，跟那些代查经人很不一样，我的感受跟他也很不一样呢？我想我那时候我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的里面，我虽然跟他们读同一本圣经，可是我听却没有听见，看却不能明白。但是当今天我开始认识他之后，我开始发觉到耶稣基督实在是神最美最好的启示，最完美的启示。约翰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唯有当神变成一个人的形状，我们才发觉神不再是那么抽象。当我们看到知道神他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明白原来神不是那么远远的在天上高不可攀的，原来他是一位我们可以跟他相处可以跟他交往的神。慢慢的我开始从圣经里面，我开始从耶稣的身上开始认识到 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我发觉我就跟以前正好相反，这时候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开始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位仆人他所要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将神启示表明出来，让我们从这位仆人身上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人，这位神。我们看到在五赛亚书53章第1节到第3节，他讲到这位仆人他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 nobody care， 没有什么人在乎他的存在。53章第1节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如果这位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他的目的只是要吸引人来到他面前来跟随他的话，尤其是现在 communication 很发达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外表实在太重要了。像比如说我发觉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韩剧，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韩剧里头的那些真的都是俊男美女。我听到很多人的看法就是中国跟台湾的明星都比不上那些韩国明星。那当然我们知道韩国他们有一些人为的方法去 improve 啊，可是的确是这样啊，他们就是俊男美女啊，很漂亮啊。然后很多这个剧情里面讲的总是会有一个皇帝或者是身份很高的人，然后呢或者另外一个也许是比较低的人，但是你总要有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或者是董事长，然后他的儿女会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人是对一些好像太小人物的太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喜欢看那些成功的人的故事。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位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家禽美容，他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没有人看到这位仆人好像是一个很吸引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不会去羡慕他，我们不会觉得以我们人的观点，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我的一个 role model， 我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或者是这个人我希望我能认识他，这样子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好处。就像也许他如果像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我希望我可以从他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如果他是一位很有钱的人，我希望我跟着他我也可以一起赚钱。我们看到这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这些他通通没有。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被人藐视，我看到被人藐视的时候，讲到他不被藐视不被尊重。我在台湾，我对基督教 的接触不多，但是当然知道耶稣基督，可是我从来就觉得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个洋鬼子，所以我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碰到一些中国人，他们开始查经开始讨论，我那时候我就实在不太能明白，如果是个中国人我们去这个认识他也就罢了，而一个犹太人花这么多功夫去认识他做什么呢？那我在那时候我对耶稣没有一点的 respect。可是到后来有一天我信主的时候，我 第一个让我很感恩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虽然我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我对他一点都不尊重，可是我竟然发觉他真的爱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对于一个不尊重我的人，我很难爱他的。不要说爱他，一个不尊重我的人，你要我去尊重他都很困难。但是我却发觉这位神，虽然我不尊重他，他却仍然爱我。所以我在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就是竟然他不会因为我不尊重我，他就不管我，他就不在乎我。虽然他被藐视，虽然他不被尊重，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他都把他自己当作一个仆人来侍奉我们。他没有因为我们不尊重他，他就不做一个仆人，拒绝来侍奉我们。这位仆人，他不是只是表面上的一个谦卑，而是他的性情，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人家也不尊重他。所以马太福音13:55-57那里就记载到，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在那里教训人，可是他家乡里的人呢，就对他品头论足。他说，这个人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他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中间吗？他跟我们根本是一伙的，他凭什么比我们强呢？所以那一段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就厌弃他。因此这位仆人的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别人就把他当作一个仆人一样，我们都不在意他。那么他到底来到这里，他要表达一些什么呢？我想他要表达神的爱，所以他是一个爱的仆人。以赛亚53:4这里讲到，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不在意也就罢了，但是呢，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还可能把他当作是我们的敌人。在这里，耶稣他在被描述成为一个替我们承担刑罚跟我们的鞭伤的那一位代罪羔羊，可以说是这位仆人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最高点。在罗马书5:6-8这样说，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人世间有很多的爱，可能我们讲到爱的话，我们最常容易讲到的想到的一个是母爱，是不是？那么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很奇妙的，他让很多的母亲，那也包括有些父亲，他们都会爱自己的儿女。如果没有父母亲的爱，其实很多的小孩子是没办法长大的，因为从开始他们就没办法自个儿生活。而我们知道，父母养育孩子，这个是要付相当大的代价的。这个不只是讲我们人类，即使是动物都一样。我记得我曾经看到 这个企鹅哈，企鹅它要怎么养孩子？那我们知道，企鹅小那些小企鹅，它们都站在陆地上，站在这个冰上哈，所以它们不是在水里的。那些企鹅它去到水里头去这个抓鱼，这拿食物，这抓食物，然后它要怎么样把这些抓到的食物，这些鱼拿给那些小企鹅吃呢？那很特别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它没有 shopping bag 哈，不像大华给你一个塑料袋让你把鱼装进去拿去给小朋友吃哈。它需要把那些鱼都吃到里头去，然后它到上了岸之后呢，它就打开嘴巴让那个小鱼伸到它，让它那个小企鹅伸到它肚子里面去把它肚子里的鱼拉出来吃。即使是已经吃到肚子里了，照我们来讲，这是当地哦，对，竟然吃到肚子里的都还被拉出来，让他的孩子吃。父母亲他要养育孩子、养育儿女，需要付相当大的代价。另外一个是我们男女之间的爱，男女之间的爱。也是有一些是非常伟大。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女孩子，她认识一个男孩子，然后发觉那个男孩子在吸毒，然后她发现了之后，那个男孩子就觉得很抱歉，但是呢，他说他这个是他知道是他一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 deal with it。那个女孩子呢，到后来，她又有一次就开车跟着他的车子，然后就发现他去找了一个 drug dealer， 找一个卖毒品的人，然后那 drug dealer 就上了他的车，那然后就开走，他就一直跟在后头，结果他男朋友发现他的车在后头，结果甩一阵子甩不掉，他就干脆就弃车就走了，他就把车子停在旁边，他男朋友跑掉，结果那个女孩子竟然下了车跑到那个车上，跑到他这个那男朋友偷他父亲的车子去买，他就跑上去跟那个 drug dealer 叫他 get out of here， 好大的胆子，但是他在爱情的力量之下，他有那个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讲，那些企鹅他只会去喂他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不是他的孩子，他不会肯把嘴巴张开来让我进去吃了，对不对？那个女孩子，她爱那个男孩子，她肯为他这样做很勇敢的事。那我不是他的男朋友，他也不会肯为我做这些事啊。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讲到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谁是我们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每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是选择性的，只有那些行为好的人他才愿意为他死，不是因为那些人他们特别愿意顺服神，特别听神的话，他才为他做，他才做一个仆人去 serve 他。他不是像一位母亲，他很肯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但是他很难为别人的孩子付出。这位仆人，他为我们表达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讲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跟我们很多在受到一般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底下，我们总觉得宗教都是跟行为有关系，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在这里这位仆人他所要表现出来的是，我要 serve 你，我要表明出神的爱，不管你的行为好还是不好，他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神一样的爱我们。 这位仆人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顺服。在53章第7节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么在这里，耶稣在新约所经历的事情完全应验了这里所讲的。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在受到这个审判，在审判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回答。然后当他被钉死了之后，就有一个财主叫做耶瑟，他就去见比拉多，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取了去，然后放在他自己这个财主的坟墓里面。顺服在这个仆人的身上是神要给我们表明的另外一个启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得那么远，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照着我们所看到的去想什么是最好的决定。但是神要我们能够看到超过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外，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除非信得过神，不然我们就不会愿意顺服他，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方向去走。我记得我当初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念书念得很辛苦，我在大学的成绩也很不好，所以重修了很多门课，我就觉得我已经念够了，我不想再念了。但是我的家里就希望我能够到美国来念，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很挣扎，那我就去找了我的大学的导师去问他的意见。就他只跟我讲一句很简单的话，因为他是从 Stony Brook 拿了 PhD 回去教书，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到国外去看看也不错，就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我就信了，我就接受了，我就说好吧，那也许出来看看也不错。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始努力的去考托福、考 GRE。 他说我对美国没什么概念，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我心目中就觉得反正你到美国来念书就跟在台湾念书一样辛苦，所以呢我很排斥、很反抗，因为我已经不想念书了。但是那位老师的话让我能够超越我自己的眼界，超越我自己觉得的这个苦，然后我就决定照着他的意思，我开始努力来到美国念书。神也一样，也许我们顺服神，我们其实并不一定知道到底顺服的结果会怎么样。神很少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有一些必须要告诉我们，像将来新天新地的事他一定要告诉我们。但是神不像那些算命的人要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让你知道怎么回事，还要看上帝你能不能听我改改命。但是上帝要我们用信心来跟他走。而在最后这一段，这位受苦的仆人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用信心来顺服神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神的旨意他是好的，他是良善的，他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但是只是在中间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信不过他的话，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往那儿走。所以在53章第10节这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里讲到他虽然受痛苦，神以他为赎罪祭，但是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结局。但是不仅如此，这位仆人不但他自己心满意足，他看见自己的劳苦功效心满意足，而且会有许多人因为认识神的仆人得称为义。他不但自己成为一个受神祝福的人，而且他还使许多其他的人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所以这位仆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这个和新约里所讲的耶稣基督非常的吻合，所以这里肯定，虽然以赛亚是在耶稣降生之前500多年就写了这卷书，但是他所描述的是这位弥赛亚，是这位耶稣，但是这位仆人也可以是你是我。因为耶稣把这样一个服侍的这个形象跟一个榜样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也可以跟随着他，与他一起来做仆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在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来走这条路。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像一个仆人，卑微的仆人，我们降卑，就也必与他同活，就与基督一样，像一个君王一样的被高升起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不但耶稣基督是王，他今天要我们这些顺服愿意跟从他走的人，将来要和他一同的作王。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劝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成为神的仆人，让神来使用我们的一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学着耶稣基督来做仆人。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就曾经要为彼得洗脚，但是彼得愿不愿意被他洗呢？他不愿意。所以当耶稣要为他洗脚的时候，这个彼得就说，你万不可洗我的脚啊！但是耶稣他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他就反过来，他就说，那你不但要洗我的脚，要我的全身都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很感谢彼得这样一个角色哈，因为他把我们很多人的人性都反映出来。你这里面你就充满了，你看见是彼得是要让耶稣做他的主人，他做耶稣的仆人，还是他要耶稣做他的主，彼得做他的仆人呢？你看到都是彼得的意思，不要洗 也是彼得的意思。要洗，不但要洗，还要洗全身，也是彼得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即使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都想要做主。但是耶稣基督，他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仆人的典范，他甚至愿意为彼得洗脚。而我们愿不愿意说，神给的我都要呢？这个是我们在感恩节之前我们应该来思想的。盼望感恩节是一个给也是一个接受的季节啊。我们外面有一些这个桶子，希望弟兄姐妹你在买菜的时候顺便多买一些放到那个桶子里面去，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先接受神的爱，然后我们再用把神的爱借着我们传扬给外面的人。我们可能犯的一些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爱，但是我却想要给别人。当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痛苦，会有很多我们觉得做不到的地方，而且我们失去了神最大的福分。而另外一种问题呢，是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爱，可是我却不愿意给。这是一个相反的问题。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我们做一个既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又愿意做一个给别人的一位仆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主，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降卑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做了仆人的榜样。主，不但让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像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让我们知道你的的确确的是那位救世主弥赛亚，而且你为我们启示了神的性情，也让我们学习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位仆人，来服侍你，来服侍这个世代。主，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爱都是有限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从你那里接受你的恩典，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好叫你的生命进到我们心里面，叫我们所发出来的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肉体所发出来的，而是从你那里，从圣灵出来的爱。主啊，这爱是没有瑕疵，没有污秽的。主，帮助我们，愿你成就这恩典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实在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